那么富有攻击力，那么富有，那么富有震撼性。结果你看见那一次马太彻底彻尾的完全扑倒在遇见他主的面前，主那一双的眼睛征服了马太。从此以后，弟兄姊妹，在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一个叫做马太。不要忘记，是他在做税吏的时候，是在他做罪人的时候，就是那一天主呼召的那一天，主只要用他双眼看一看，一看这个人就瓦解了，这个人就崩溃了，这个人就扑倒了。所以这是马太得救的故事，这也是你我得救的故事。谁有资格能读懂马太福音呢？只有像税吏这样的人，只有知道说我们是如虫如蛆的人，只有知道说在我们遇见主以前，全世界的眼睛都看着我们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把我们扳倒的。但是有一天，就在我们人生的路上，我们遇见了我们的主，我们果然被主征服，我们的一生从来没有那样震撼过。因着他爱我们的缘故，我们告诉主说，我们愿意起来跟随他，我们愿意撇下，无条件的来跟随他。这是你的故事，也是我的故事。只要你是这样的人，只要我是这样的人，请大家记得，现在当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我们能和马太起共鸣，因为马太的遭遇就是我们的遭遇。如果圣灵能借着马太来写马太福音，这是何等的恩典呢？这个不是，这个是何等何等的恩典呢？所以因着那一次的看，叫那双的眼睛，叫马太永远不会忘记。所以当他写马太福音的时候，他用了一个词，那个词是一再的重复，一再的重复。很可惜我们的中文呢，没有，有好几个地方没有出现。但如果你仔细注意的话，有一共有62次，就是看啊，看啊，看啊，看啊。每次马太说看啊的时候，他要我们看他所看见，他所看见乃是拯救他的主，他所看见乃是带着锐利的眼睛征服他那位。他明明是罪人，没有人能够改，没有人能改变他，没有人能够敲动他的良心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等到马太真的跟随主以后，你想想看，现在主用他不是写了，现在主不是用他写这个，主不是用他来做使徒吗？尤其是你如果读到第10章，那里讲到他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，赶逐污鬼，并医治各样的病症。这12使徒的名，头一个叫了西门，所以这里有个名单是使徒的名单。想想看，这里这个人不光做了主的门徒，现在主也打发他出去，就变成了主的使徒。那么在整个使徒的排行榜里面，只要能看见马太的名字，你就知道说马太就已经情不自禁去喜乐的，觉得他是蒙了何等大的恩典。所以你看见在整本的新约圣经里面有4个这样的排行榜，有4个这样的名单。马可里面有，马太里面，路加也有，然后呢我们知道说在使徒行传也有。而且马太的名字一定跟多马的名字连在一起的，稀奇不稀奇？这两个名字是一定连在一起的。但是等到他介绍他自己，因着主的恩典，你看见吗？现在他终因着主的恩典，他现在明白了，因着主的恩典，他知道说他蒙了何等的恩典，他知道说有病的人不需要医生。只有没有病的人不需要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所以他知道他自己是个罪人，所以等到他真的能够请税吏来和主一同坐席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要他的同样的同事们要看见他所看见，这就是他的见证。但是最稀奇，你想啊，一个人今天不只做了门徒，一个人现在做了使徒。 将来我们知道说，等到主来的时候，他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，其中有一个宝座就是马太，他本来坐在税官上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有一天会坐在宝座上，能与主一同做王，能主一同做宝座，这是何等的荣耀。虽然他跟随主的有许多的苦难，但是今天与他一同受苦，将来就要和他一同得荣耀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等到他讲到他自己怎样蒙恩典，讲到他自己怎样是十二个使徒里面的一个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蒙了恩典那么多，现在马太福音，马太写马太福音的时候，证明他蒙了已经不知道多少年了，现在从一个蒙恩的罪人，现在蹦成个圣徒，然后他在主面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然后怎样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税吏和罪人那是过去的事，税吏和罪人啊，也许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，那是没有得救以前的事。如果世界不提，你也不必提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到第十章，讲到那个使徒的名单的时候，他说多马和税吏马太。弟兄姊妹，马太他知道他是罪人，蒙了主的恩典，不管他今天怎样是个圣洁的人，他永远记得他本来是如虫如蛆的人，他本来不过是罪人。在十二个使徒里面，大家一看就知道他是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当初他蒙恩典，大家都知道他是罪人，门徒们在一起也都知道他过去是罪人，现在在主的恩典底下，现在在主的宝血底下，应该看不见这些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马太永远记得他是个蒙恩的罪人，所以他应该在别的排行榜里面，在别的名单里面都没有讲税吏马太，没有的，就讲马太，就讲多马。但到这里，他不光把次序换过来了，别的地方讲马太多马，他把它倒过来，他觉得多疑的多马比他更走在前面一点，他不过是罪人，不过今天蒙了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写马太福音的马太，就是马太福音第十章那里所说的税吏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马太是什么意思呢？马太乃是神的恩赐。我们说过利未是他本来的名字，现在我们的主遇见他，给他个名字叫做马太。主看看税吏，主就知道说他有一样东西他不认得，在他的金钱世界里面，他什么钱都看过。你看见吗？马太是一个多有多看见世面的人。比方说你读到马可福音的时候，那个最小钱的单位是什么？钱的最小钱的单位是 denarius 是一钱的意思，那个一钱呢大概是一天的工资。所以马可福音里面你看常常又讲了钱，讲了一钱，那么不要忘记那就是一天的工资，所以这个可以说是那个时候的一个单位，最小最小的单位，这是马可福音。但是马路加福音呢，因为路加是个到底是个医生，所以医生呢所看见的钱就多了，明白吗？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呢，一在马路加福音里面最钱最大的单位不是 denarii， 不是钱，因为比他更大的，那你记不记得他把门就分给仆人们多少锭多少锭，那个一锭两锭三锭，那个不知道有多少钱，那实在说来是很大很大的钱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到底是医生，所以你看见那个单位，你若读路加福音的话，那么你看见那个单位是什么？单位就是锭做单位。到了马太呢，到底马太是为着国家，可以说为着罗马帝国受税，所以看的钱太多太多了。所以在马太所看见的单位里面，最大的单位是什么？现在不是钱，现在也不是锭，现在是一个他连德，两个他连德，三个他连德。你记不记得后来仆人有的给他一千两银，一千那表示一个他连德，两千是两个他连德，三千五千就是五个他连德。 所以讲到马太讲到钱的时候呢，现在不再是一钱一钱了，现在是什么呢？现在是一锭一锭。所以你就看见说这个钱呢，这个钱是比从前大得多了，没有问题的。因为马太到底是见过世面的，所以你看见他讲的单位是一个塔连德、两个塔连德、三个塔连德。所以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啊，我们的主打发门徒出去的时候，他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带钱。那么在马可福音里面，那个钱是铜钱，你明白铜钱。那么到了这个路加的时候呢，又提到什么？提到银钱。那如果大家读马太福音第十章的话，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告诉他们说，这个第九节，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，明白吗？你在马可只看到铜钱，路加只看到银，但是你看到马太的时候，圣经讲主讲到腰带讲到钱的时候，是不要带金银铜钱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在马太的世界里面，我们知道说他知道他用钱才能赢得全世界，如果不是他拍卖，他怎么会得到加拉太的收税权？如果没有加利利的收税权，如果没有加利利的收税权，他怎么能赚得全世界？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对于马太来说，在他的字典里面有一个字一定是没有的，他字典里面有金子、有银、有铜，没有问题的。他金子里面就是缺少一个字，就是恩赐。马太什么意思？马太就是神的恩赐。对于马太来讲，什么都可以买来的，世界可以买来，如果赚得全世界，可见这个世界可以赚来的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许多人他们头都削尖了，他们要赢得全世界。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，尤其是今天当全世界都向前看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马太当初蒙恩得救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。他是完全向前看的，他为什么良心里面没有感觉？为什么良心躺平了？因为他知道说，现在虽然大家责备我，但是我只要做一年，我做两年以后，我再也不做，我一定洗手不干了。然后我一定要做，不知道做多少的，我要修多少的桥，补多少的路，来补比母比比来补满弥补我心中的亏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些道理，能够叫马太继续的坐在税关上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人拜金的时候，当人屈服于马门主义的时候，什么原则都看不见，什么道理都不知道了。我们知道说，犹太人可以说是历史上，尤其是他们犹太人尤其是当他们这个被掳到巴比伦以前，他们是全世界最好的农夫。但是被掳到巴比伦以后，他们从巴比伦就学会了做生意，就成为世界最好的商人。那么想想看弟兄姊妹，自从犹太人从巴比伦回来以后，他们拜偶像的罪是完全的治好了。但是还有一个更大的偶像，有一个东西是和侍奉神完全对立的，就是马门。侍奉马门的就不能成为侍奉神的。但是你看见说，犹太人他自从巴比伦走入历史以后，结果他就延续了巴比伦金融的生命。所以后来就缔造了一个看不见的金融的大帝国，到现在还是如此。那么这个金融大帝国怎么建造的？如果你坚持原则的话，你不可能看见这个大的帝国。但是今天我们能看见犹太人所缔造的看不见的金融大帝国，有一件事你会发现的。按理来讲，一个不拜偶像的人是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，按理来讲一个不拜偶像的人是最有原则的人。我许多时候我看一个人，我就要看他拜不拜偶像，你看见吗？许多时候你看见我们可以受最高等的教育，你